你吩咐他，因为神所丈夫之妻不是他。同样的，你这个做丈夫的，你要爱妻子。尽管你的妻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也许这个妻子很懒惰，也许这个妻子脾气很犟，和得很古怪，但是你已经和他结婚了，你们已经在神面前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了，你有责任爱他。尽管他真的不可爱，但是爱他是神的命令。在神的宇宙中间，神所创造的宇宙中间，你看见吗？都是秩序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记得这个月亮绕地球转的，这2000年呢、啊、转过来，它都没有，它这个一年转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呢、啊、都没有相差半秒钟啊，它是很准确的。这个宇宙万物按照神的命令在运行，神的命令告诉我们说，在家里面丈夫是妻子的。这是没话说的，你如果要辩论，你如果要不服气，那你只有对神说。如果你在这两件事情上你成功了，你顺服神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家庭的问题啊，100个问题99个就没有了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自己本身是个博士，很有学问的，很聪明。她的先生呢什么也不是，是个专科学校毕业，给他的知识啊要差一些的。曾经有一个时期啊，他那个家弄得一塌糊涂，欠着债啊，欠了几千万台币。后来有一天，神给这个姊妹看见了，你这个做妻子，你虽然是个博士，但是在神面前不管你博士不博士，神就说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。他就开始学这个功课，他就开始悔改，结果这个姊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姊妹。弟兄姊妹啊，你是觉得吗？我这个做姊妹的，我顺服丈夫，你吃亏了吗？没有吃亏，你在那个顺服当中啊，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长大。你觉得你的丈夫也这个不好，那个？有一次我在 Cleveland 有个姊妹的对我说，她说：“于弟兄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这个先生呢、啊？”近3年来都是我工作养活这个家庭，全是我，他们在家里面吃闲饭吃了3年了，而我每天都从这个办公室要回过来，他一共一天到晚只不过3句话4句话，没什么话给我，他眼中还是看不起我，意思说于弟兄啊，你就同意我离婚吧。你知道我在对他怎么说？我说姊妹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全世界在神的眼光当中再没有一个妇女比你的妻子更好，对你来说没有比她更好了。啊，我现在70多岁了，我可以对大家说这个老人的话，我对我的妻子啊，我们结婚好几十年了，我常常对她说，我说现在如果我还是20几岁30岁出头，如果我还要找一个对象，我还要找你呀、啊，要你没有比你更好了。不是说她比别人漂亮，他说比她学问比人家高，比别人聪明，不是的，因为这是神给我选的。我经过多次的进食祷告，神给我选的，我很宝贝她。要不是她的话，我这个20几年改造下来，这早就家破人亡了。我们劳改单位里面很少有人不离婚的。而且你真的要离婚了，领导当然也同意啊，因为你就是改造出去了，你还是不如人家嘛。要考虑到孩子们，考虑到你妻子的前途，离婚算了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要记得，神给你一个妻子不是太称心，神给你一个丈夫不是太称心，这里面一个宝贵的功课，神要你把你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那么谦卑，那么温柔，那么忍耐。300年前有一个最属灵的人，他这个影响啊，不但是影响到天主教，也影响到这个根尊教。这300年里，有人说没有一个人对教会的这个生命供应像他一样。这个人叫什么？丹尼尔，盖恩夫人。这一个妇女啊，她没有什么特别啊，她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她有一个很不称心的一个婆婆。这个婆婆啊，待她实在不好，不讲情也不讲理啊，而且她的丫头，我们中国人说丫头，她这个死女待她也不好。 她的丈夫待她也不好，她的儿子待她也不好，她的这样都是四面楚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。但是感谢神呢、啊、她懂得了，她说神就是借着这一些要把我磨成基督的形象，他儿子的形象，借着这一些使我里面的生命丰富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就是十字架。什么是神所要用的万事都互相效力？这个万事是特别指着什么呢？是特别指着和你最接近的人。今天你在美国，你是结婚过的，那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就是你最接近的人。这许多的功课你都从他从这里面学起来。那感谢神，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的最好的榜样，没更好。他怎么样呢？圣经描写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描写主耶稣，他好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怎么样？哥林多的教会讲他许多坏话，你记得吗？哥林多教会说这个人是言语粗俗，气貌不扬，这个人是凭血气行事。这个血气两个字就是肉体呀、啊，就是属肉体的意思。这保罗是属肉体的。不但如此，还有一句好凶的话，说保罗是诡诈，用心机牢笼我们，你记得吗？用这样许多话，这个扎心的话，扎心的话。你看保罗怎么样？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被你们论断和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但判断我的乃是神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显明我们暗中的隐情。暗中到底是什么呀？要写明我们人心的意念，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你这个思想，你这个企图，你这个动机，你是为着神呢，还是你为着自己，还是你为着你的家庭？弟兄姊妹，让我给大家说，我今天这个标题是神的国与十架载路。刚才我把十架载路说了一点，什么叫神的国？你知道吗？这个 kingdom 这个字， kingdom of God， 这个 kingdom 这个字啊，在希腊文里呢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是 rule reign 掌权，第二个解释才是 kingdom。 有一位很有名的，在上个世纪很重用的一个弟兄啊， Robert Young， 他就是编那个杨氏会编的 Young's Concordance， 是整个基督教里面最有名的这个一本这个 Concordance。 这个杨氏这个他有一本的一本的翻译的圣经啊，他是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是最精通的人了、啊、他翻译一本书啊，他叫做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Bible， 就是圣经的准确的翻译啊，或者说是按照字面来翻译。它里面的所有的 kingdom of God， 它都翻成功 reign of God， 神的掌权。神的国从历史来说，是从过去的永远一直到未来的一个新永远， eternity past 到 eternity to come， 这个神掌权的范围。神的国这个中心点就是神的权力，神掌权的地方。后来在这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，有一段叫做时间，撒旦进来了，破坏了这个神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权利。那个以西结28章和以赛亚这个14章里面都把当时撒旦堕落的光景呢告诉我们了。 人类呢也受引的引诱，也堕落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有一个范围，神不能够掌权了。感谢神，我们这一代人是蒙神拣选，神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了，你还没有生出来，你是母腹里神就把你分别为圣了。那么你我们这一代人最要紧的是什么事呢？最要紧就是说，让神，现在我们已经信主了，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了，这个生命应该在我们里面掌权。这个实际上就是十字架，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，我们自己的爱好，我们自己的想法计划，这一些我们自己的去向，我们都摆在一边了，然后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掌权。那也就是路加福音的说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呢？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掌权的道路，神在我们心里掌权的道路，也就是今天神的国的实际，都属灵的实际， spiritual reality of the kingdom of God，属灵的实际。今天我们这一班人蒙恩典，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能够逐渐的衰微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兴旺起来。那最后让我们想一想，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。圣经里面全本旧约圣经对以诺的描写很简单，到了犹大书，新约犹大书似乎做了一点补充，这个补充就是 godliness， 也就是说这个以诺这个人，这个圣徒，他300年之久，他就是与神同行，他就是一个敬畏神，虔诚地活在神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是活水的泉源，是生命的泉源。我们可以说，神是众善的泉源，神是个泉源。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，就要像这个以诺一样，他是不断的和神同行。如果说你和神同行，你敢犯罪吗？你敢撒谎吗？你敢发脾气吗？与神同行，他一直与神同行，一直活在神的面光中间，他一直在神的光中啊，使他自己所有神不喜悦的东西啊都被对付了，以至于他到后来他有一个信息叫做金钱 godliness。 这是犹大叔引到这个以诺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那么挪亚呢？挪亚是全本圣经当中，旧约圣经当中啊最公义的人，这是以西结14章14节告诉我们。这一个以西结14章14节告诉我们，有四个，最后有三个当时来讲是最公义的人。 Number one， 挪亚。那么挪亚圣经描写他的时候，重要的一个点也是与神同行。所以有一个翻译本里面呢加一个 habitually， 就是说他和神同行啊，是继续不断的，是一种好像养成了一种圣洁的习惯的。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到了末了，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羞愧。最后我劝弟兄姊妹一件事，今年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是1月1号了，1999年了。我巴不得弟兄们姊妹们今天晚上 你们在神面前有个真正的心愿。你说主啊，一年又过去了，这个一年过去了不能再来了，时间一过不能再来，在过去这个一年当中我有好多的机会错过了，好多我应该爱的，好多我应该爱弟兄姊妹，好多我应该传福音的，我这个机会错过。在前面的一年，主啊，你要怜悯我，使我这个人就像挪亚一样，就像以诺一样，与你同行，就像约翰所说的一样，住在你里面，不断的从你那里支取恩典，需要恩典的时候支取恩典，需要能力的时候需要能力，一切的需要都在这生命的泉源、众善的泉源里面。但愿神怜悯大家，也怜悯我。最后，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说，我在那几十年在中国大陆，看见许多人倒下去了，也有一些人是赞助的。这些赞助的人有什么特点呢？他留给我们什么榜样呢？我告诉你，简单的说来，就是他们回转的小孩子一样，他们谦卑的仰望依靠神，凡事上仰望，凡事上祷告神。有一个弟兄，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念医学院，他是这个医学院那个主治医生了，我还是个学生，同时呢他是个教会的长老。那后来呢，我离开大学了，我们都分手了，他到西北去了，我那劳动改造去了。好多年了，几十年以后呢，我打听他的下落啊，打听到了，然后后来他转来转去啊，转到广州去了。后来呢，前两三年呢，他到澳洲去了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？你这几十年怎么你没有倒下去啊？我顶记得一件事，南京快要解放了，南京是4月23号解放，我那时候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。快解放的时候啊，就有很多人卖那个袁大头啊。袁大头你懂吧，那个袁银元呢，因为那个共产党的钱和国民党的钱快要交换了嘛，所以那个时候袁大头啊上市了，好多人啊就是这个买卖这个袁大头。当然有一个弟兄啊信主不久，姓刘，他是在医学院里面做个工友的。谁不知道呢，他这个春节啊，春节是这个4月23号以前，春节是在4月23号以前呢，春节呢好多人去在那里赌钱呢，中国人呢有个坏习惯呢，坏习赌钱嘛，他呢也去凑一凑，结果呢输掉了30几块钱，银元输30几块钱，还不起来了，痛苦的不得了，痛苦不得了。结果呢给这个长老知道，这个长老姓丁，哎呀这个长老啊，他的那个爱心呢我一辈子不会忘记。有一天呢，他把这个刘弟兄啊，就是赌博那个刘弟兄啊，叫到他房间里面。他其实他也没多少钱，他流着眼泪给他说：“刘弟兄，基督徒赌博喜欢的，你不要赌博啊，赌博是赌不喜欢的，我们是自食其力嘛。”结果他一面说一面流眼泪，一面的口袋里面掏出来30几块银元。就是这一个弟兄，我问他，我为什么这个几十年的个风波，多么艰难的风波，你怎么过来的？弟兄姊妹心里记得这句话。他说，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帮助，就是穆安德烈有一本书叫 Abide in Christ，我就从小的时候我就得到这一本书的帮助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的学习 Abide in Christ，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就是和主同行，就是这个就像这个挪亚和以诺一样和主同行。这个经历啊，我可以给你举给你好多的例子，他们都在这里。 胡真君也是当中一个，刚才我说到的一个丁长老也是其中一个，好几个那些殉道的人也都是这种人。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就是一个好像一棵树，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里面说，好像一棵树啊，栽在水边，在河旁扎根呢、啊。一棵树在水边呢、啊，在河旁扎根。那么他说炎热来到，他并不惧怕。他一直仍旧是清脆的，而且干旱之年，一年到头不下雨，他仍旧是结果不止，不断的会结出果子来。求神恩待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我们王牧师，我们这个好几位牧师都常常提醒我们，为着中国的福音，为着中国的福音。但是这里说要做主的精兵，你单单就像刚才我那这个生命信息那位弟兄所说的，你刚刚有一点头脑的知识不行啊，你必须要用生命，要丰盛的生命，你才能够把福音真实带到中国大陆去。而且你不但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去，而且能够把他们呢在基督耶稣里啊，按照你自己的经历把他们呢栽培起来，造就起来。现在美国有好多的小组啊，经常到中国去啊，作为短宣的，这个心意是很好。但是我要告诉弟兄们，什么样的短宣真的给中国教会带来帮助，并不是你懂得了一点中国人的大陆的不懂的你就能帮助他们，不错，这也是一种帮助，但是这种帮助是次要而又次要。就是你这个人进去的时候，你发出基督馨香之气，你进去的时候，你给大家看见说，你这个基督徒里面基督的生命是成熟的，你有爱心，你有谦卑，你有忍耐，你有殷勤，你这样给弟兄姊妹，不但是在真理上的造就，而且让他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也长大成人，有一条路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大而可畏的神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靠着他的宝血，要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。愿你为大，愿你在我们里面设立宝座，你在我们心中掌权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自己，救我们脱离一切最终之乐，救我们脱离爱世界。因为你的话说过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一生，我们今天正是趁着恳切的心，把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在天父的手里面。我们一生，我们求你按手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，给弟兄姊妹们一个发自最深处的心愿，愿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愿一生一世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。我们一生啊，我们的主，时间何等的快，又一年过去了。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你指教我们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我们的主啊，虽然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哪一天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是背起的时候。主啊，真是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，真是活在主的面前，活在主的同在里面，主的喜悦里面，主的旨意里面。求天父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今天晚上我们从一个弟兄口中听到生命的见证，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走十架道路，他提供了三点很核心性的定义。十架道路就是顺从神的道路。我们中间有人奉献，但是害怕父母的旨意不同意，或者妻子和丈夫获得其他的安排，或者跟自己的意思，这个选择就是人的旨意还是人的旨意。第二，十架道路就是神掌权的道路，这个包括我们自己放弃自己的主权。第三，十架道路就是与神同行的道路。我可以再加一点，相信这个里面已经包括了，就是十架道路就是一种一种祝福的道路。我愿意跟大家唱两首诗歌。这个是河南地区一个姊妹所写的，这个江南诗选那边有的卖，是刚刚出版的。我要强调的这里就是他们看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中国宣教的世纪，但是过去这五十年来多少圣徒是擦着血擦着泪走过来的，前面这么久的展望是更大的。二十一世纪就要成为中国为中心的一个世纪，二十一世纪中国要成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教会要成为一个世界宣教的国家，阿们。但是如果今日是基督徒，明日的基督徒，无论是国内是海外，如果不走这条实际上道路，就没有胜利可以给，中国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。过去的长辈走了五十年，我们日后年轻人能不能再走上五十年，我们一起唱。走了晚上各自飞回来，口中写了一个心灵的橄榄叶，它代表希望，它代表和平，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。我们擦着血擦着泪过来，大雁飞飞飞，南山万山的爱，今日的中国不再太荒凉，你看到处处都是苏醒的草木。五年前是三年前，很多乡村都没有教会，最近这三五年在山东、在河北、在河南、在东北三省、安徽，村村有教会，有的时候家家有信徒。他们的追求是仿佛每条村都有，其他省每条村都有教会。再唱一遍。到了晚上各自飞回来，口中写着一个甜甜的橄榄叶，它代表希望，它代表和平，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。我们擦着血擦着泪走过来， 大雁飞飞飞那唱不完真的爱，今日的中国已不再荒凉，你看到走出都是祖先的草木。这个是546首啊，在这里第二首也是很动人的，是今年6月24号到26号河南几个大系统，他们代表2000万信徒在一起开会讨论合一为宣教，在这个场合之下，这个姊妹被深深感动所写的这首诗，就是第二天所写的第一个唱诗，是第一首啊。那么这个是为他们当初在想说啊，21世纪中国的路怎么走呢？中国教会会怎么样呢？这是他们祷告。好，主啊，我恳切地求告你赐恩给中国教会，你听来自远山的呼唤，给中国开一条路吧，别让百姓有道行走，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。主啊，我恳切地求告你赐恩给中国教会，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，也喝葡萄汁让你酒，像今天空一样没有栅栏，福音在大地畅通，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。那些15岁的弟兄姊妹们唱这首诗的时候，眼睛就眼泪就不停地流啊，因为他们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劳改营里面，现在叫劳教啊。于弟兄在他书里面讲，劳改是刑事犯，劳教是行政处理，根本不经过公检法就给你送到劳教3年。为什么不加入三支，不登记？直到今天海外现在对这个问题啊还是糊里糊涂的，国内弟兄姊妹拿生命来做抵押，我信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不是政府，就为了这个进入劳教劳改20年，现在三年啊。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悲惨的历史，我们的国民所捉走的苦难咬豆而行啊，最近才开始找到主，像王世金弟兄所见证的，当初他要离开中国，永远再见，不想看，但是日属之后就有着宣道的心肠，要把福音带到中国，这也是国内弟兄姊妹的祷告，这是中国家庭教会为来世纪中国福音化的祷告。再唱一支，我们就分组了。主啊，我恳切地求告你赐恩给中国教会，你听来自远山的呼唤，给中国开一条路吧，别让百姓摇到行走，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。主啊，我恳切地求告你赐恩给中国教会，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，
耶和葡萄枝上的酒，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，福音在大地长途。
谢谢。请再来三个小时啊，1998年就要跟我们再会了，我们要进入1999年。像余弟兄所说的，当我们迎接新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去迎接它呢？当我们在心里面做一个祷告，就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前面这一年，在我们的后半生，能够认真的走十架道路，认真的顺从神的旨意，那就是说放弃我自己的意思，认真的让神掌权，那就是说我不再自己掌握我自己的人生，这一生与神同行。求天父按你丰盛的应许，把我们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子，使我们可以说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求天父加添我们的力量，愿圣灵这么新增工作，叫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，叫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胜过我们里面的罪，叫我们能够拉着你的手往前走，这一生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